请翻开课本第160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这一段啊比较长，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看。若住此观，即是定慧力等，了了见于佛性，即是安住大乘，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即自然流入萨婆若海。就是安住在这个正道中道正观当中呢，才是啊定慧等持，定慧力呢是相等的。这时候呢，对于啊佛性才能够真正的明明白白的去认识它。好，那既然呢认识我们的佛性，当然就可以安住在这个佛性当中。好，所以呢是安住大乘，行步平正。这个平等就是指定慧不二，那这时候呢是定慧等持的，所以呢很快的就能够成佛，所以它是呢其疾如风，自然流入萨婆若海，就表示呢它的快速，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都是真心的起用，都是用真心在用事，念念都流入佛法的大智海，怎么说大智慧海中，所以呢很快就能够成佛。这个自然流入啊，就是比喻呢它是任运无功用，这个任运无功用啊很快就能够达到圆满究竟成佛。即是行如来行，即是入如来室，即是着如来衣，即是坐如来坐，这个时候呢就是行如来行，是入如来室。这个如来啊是以慈悲为本，所以如来的房间啊叫做慈悲室。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菩萨有大慈心来爱护众生，希望呢这个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也就是这个室，像这个我们住在房子里面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他的意思。着如来衣，如来是以什么为衣呢？是以忍辱，我们说忍辱是如来衣，就是要用忍辱来调伏呢，调和来调伏自己，让这个烦恼不动的意思。坐如来坐，如来坐呢是表示一切法空的道理，他坐的这个座位啊是一切法空，诸法这个诸法性空的道理呢是他的如来坐。那你用这样子的智慧啊，如理的观察之后啊，能让我们自己这个心啊不住在这个世间五欲尘恼的这个境界上，那么呢我们这个正念就有了力量。那正念有力量之后啊，我们这个烦恼自然扶得住，就不会随着这个六根啊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呢就是处处起这个现行，那这个烦恼不活动啊，这个内心就清净，那这个慈悲心就能够保持得住，这个大悲心也能够保持得住。所以这个柔和啊忍辱啊这种种的清净心啊才能够持守得住。即是以如来庄严而自庄严，即获得六根清净，即是入佛境界。只要呢空假中三观圆融之后啊，就可以入这样子的佛境界。基于一切法无所染着，面对一切法呢力缘对境呢，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啊，好的不生贪，对于这个恶境啊逆境啊不生嗔，那为什么呢？因为好的自性也是空，这个坏的这个逆境的这个恶的自性也是空啊，当下呢没有取舍，知道呢这个好恶的自性都是空，所以他不会单着一定要在顺境里面，那对于这个逆境啊他不会排斥，都会能够呢安忍的忍受啊，没有取舍，那才能够呢于法无染着。面对一切法的时候啊，都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所以不会有这个好恶取舍啊。那底下我们再看，即一切诸佛皆现在前，成就念佛三昧。好，这个时候呢，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呢都能够现在眼前。这就是呢成就了这个念佛三昧，安住守楞严定，即是得普现色身三昧，即得 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这时候呢，就能够啊安住在自性本定，好，说这个楞严大定啊，这个如来大定当中，啊，安住在这个如来大定当中呢，又能不离这个根本定而升起无穷的妙用，好，所以呢，可以普现色身，在十方的国度呢来教化众生，好，就是呢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啦，千江有水千江愿，好，哪边有因缘。这个因缘成熟了，就到哪边去度众生，示现这个应化身，好，来这个教化众生。这个就是呢，严禁一切佛刹，供养十方诸佛，受持一切诸佛法藏。好，这个供养一切，供养十方诸佛，是圆满我们的福德之量。那受持一切诸佛法藏呢，是圆满我们的智慧之量。那我们晓得啦，这个福慧两种庄严啊，就是讲这个严禁一切佛刹，好，这样就能够具足一切的行波罗蜜。而顿悟大菩萨位与普贤文殊共为等侣，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呢以普贤文殊为我们的道侣，就可以安住在这个法性身当中，所以说常住法性身中。这个时候呢，是以法为身，所谓的法身就是以法为身。那什么时候才能够以法为身呢？就是从啊破第一品无明开始，就是呢法身大事，那个时候呢就是以法为身。那我们凡夫啊，就是以这个五蕴四大的假合为身。那现在讲的这个大菩萨呢，他是以法为身，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底下这一段，即为十方诸佛称叹受记，即是庄严都率陀天示现降神母胎出家义道场，降伏大力魔愿，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入波涅盘，于十方国度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应二身，即是出发心住菩萨也。这里啊就是讲成佛，这个成佛呢是分正佛，这时候呢只要破一品无明，就能够成为啊这个法身大士，这个呢就是初地菩萨，别教的初地，原教呢初住，有这样子的能力啊，可以到100个世界去示现呢八相成道。那刚才念的，我们刚念过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那个佛经上看到的所谓的八相成道。降神呢，就是神士呢，这个去入这个母胎，好，那就要先观因缘，好，哪边呢这个因缘成熟了，好，就到那边啊这个国土去示现受身，好，那一般呢都是从这个兜率天，好，兜率天下降，所以他这边讲庄严兜率陀天，好，那就是因为呢他从这个地方啊下身，好，像下一次的这个弥勒佛下身呢，也是呢从这个兜率天来的，好，那他现在正在兜率天的这个弥勒内院，好，所以佛下身都是从兜率天示现降神，入母胎之后呢就是示现出家，好，到这个菩提道场，好，我们说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那他怎么成佛呢？就要先降魔，好，经过这个降伏大力魔愿，就能够成佛，成等正觉。成佛之后要做什么？叫度化众生。好，那怎么度化众生呢？讲法，好，所以开始转法轮，最后呢示现入波涅盘，这个就是所谓的八相成道。于十方国度究竟一切佛事，好，在十方国度都可以成就刚刚讲的这些佛事，具足真应二身。好，这个真身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晚上看到这个天上的月亮，这个应化身就是这个应身，就好比呢水中的月，好，那真身就是刚才讲那个法性身，也叫做自性身，好，一个是讲它的本体，一个是讲它的作用。那我们知道这个本体是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说它不变。好，那用呢是随缘，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不变随缘，它就是在讲这个不变呢是没有生灭，我们的那个法性啊，自性本身它没有生灭，可是呢它的用是有生灭，好，那随什么生灭？哦，不是随我们自己喜不喜欢这样子来生灭，不是的，而是随因缘，好，所以呢随缘化现， 所以它的用是随缘，这就是所谓的真应二生。这个是指呢初发心住，我们看到这个初发心住啊，就是指这个原教的初出菩萨，我们叫发心住或者初发心住，就知道呢它指的就是这个原教的初住，别教的初地。底下说，故华严经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啊，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说初发心就成正等正觉。他这个正觉啊，不是究竟圆满的佛，就是呢，我们刚讲破一品无明就可以正得这个法身，所以呢，称为分正佛。好，只要是原教的初发心啊，这个初发这个初住菩萨就是能够破一品无明，我们就说他是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这个啦，详细的啦就要看这个天台的释教仪。那看懂之后啊，就知道他这个判教的方法，他有这个藏通别圆这个四种判教的内容。所以一般呢说成佛成佛，你要问他讲的是成哪一种佛，是藏教佛啦、通教佛啦、别教佛，还是这个原教的佛，是不一样的。了达诸法真实之性，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时候呢，了达一切法的真实之性，诸法实相这时候完全明白了，所以他才能够啊，才可能安住在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当中。诸法实相就是呢，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真心当中，这个法性当中，然后呢以这个法性为身，以法为身。那这个自信呢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悟，所以他说啊，不由他悟。好，我们的菩提自信本自具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去找。你说啊，我现在遇到什么逆境呢，找这个诸佛菩萨来加持啊，请这个我的师父啊上师给我加持。好，我们说加持啊可以，加持其实就是啊给我们一个鼓励啦。可是呢这个自信要悟啊，还是要由自己来悟，自信自度，自信自悟。所以这个学佛就是内自求，向自己的内心去求，向外求呢就心外求法，都是所谓的外道。亦云初发心菩萨得如来一生作无量身。这个华严经同时也讲到初发心菩萨就能够得如来的一生，这个一生指的就是法身。作无量身就是指应身应化身，因为初发心这个菩萨可以到我们刚讲一百个世界去示现八相成道，所以他可以有这个应化身，这个应身。那二谛呢，刚是初谛，别教的初谛，那别教的二谛呢，好，或者是原教的二住的话，那就是一千个，三地三住就是一万个，好，这样一直累加上去，好，所以到最后呢，它是无量身。好，亦云初发心菩萨具足八相成道，好，亦云初发心菩萨即是佛，好，那我们就知道他这边讲的佛呢，不是究竟圆满的佛，好，就是所谓的分正佛。涅槃经云，发心毕竟不二，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先心难。涅槃经也同时讲到说，这个初发心其实呢就已经成无上正等正觉了嘛，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这个因啊，跟最后面毕竟成佛这个果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他们所证的都是法身，只是呢圆不圆满的差别。好，所以他一分一分的证，从初地这个我们说原教的初住这个无明一分一分的破，然后呢一分一分的去圆满证得这个法身，一直到最后这个究竟圆满，好，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他的因跟最后的果实际上是没有差别，证的都是法身，只是有分证跟究竟圆满的差别，这样而已。好，那你说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难呢？好，是初发心比较难。好，所以他就说啊，这个二心呢是先心，好，前面那个初发心它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前面的初发心难？因为啊，要破一品无明啊，要见性啊，非常困难。你说只要啊，这个无明这一品破了之后啊， 见性以后就剩下就是习气的问题了。习气呢就交给时间。就像我们说啊，在经论上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酒瓶啊，酒喝掉了没了，瓶子还有味道怎么办？你怎么洗怎么冲它还有味道，你都不要理它，摆着，时间久了它自然气味就消掉了。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破无明很难，可是这一瓶无明破了之后，后面啊就是习气的问题了，就比较好处理。好，所以他这里才会说啊，先心难啊、哦，这个出发心比较难。大品经亦云：须菩提，有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即作道场转法轮，当知是菩萨为如佛啊、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讲的出发心的菩萨呢，能够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之后转法轮，好、哦，这个我们也知道是分正佛，不是指究竟圆满的佛啊。哦，《法华经》中，童女以现诸为证，如是等经皆明初心，具足一切佛法。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也讲到这个龙女成佛。我们知道这个龙女成佛也是分正佛，不是究竟圆满的佛。这个故事呢是讲啊，当时这个文殊菩萨在龙宫在那边教化众生的时候啊，有一位龙女啊，她的这个善根啊非常的猛力，那时候才8岁。文殊菩萨就授记他将来能够成佛。这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就说：哎呀，这个女人有所谓的五障，怎么可能成佛？这是不对的，不可能的。好，那会上的大众也都不相信，这小小的年纪8岁怎么可能成佛？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龙女啊就把身上的璎珞纷纷的解下来来供养佛啊，就是呢这里的以现诸为证啊。那供养完之后呢，他就马上啊到那个南方五垢世界去示现啊，这个八相成道成佛啊，也就是所谓的出发性住呢即成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意思啊。即是大品经中阿字门啊，这个阿啊就是指呢本来无生的意思啊。我们说阿字本不生啊，所以密教有这个练这个阿字的观法啊，它实际上就是啊要我们正道无生，一切法本来不生，就是最初本不生的意思。即是《法华经》中为令众生开佛自见，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就是开示悟入嘛。那开佛自见其实呢它也包括了示悟入都包含在里头。即是《涅槃经》中见佛性故住大涅槃，这个涅槃经也有同样的内容，已经就是因为已经见到啊我们的佛性，见到我们这个真心自性都可以安住在这个涅槃寂静当中。是以略说初心菩萨应修此观正果之相。所以以上呢就是很简略的啊，简略的说明初发心住的菩萨呢，因为啊修前面所讲的那个三止三观，因此呢能够证到这个分正佛这样的内容啊。那至于究竟圆满的佛呢啊，就要啊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163页啊，明后心正果之相啊，来说明呢这个究竟圆满佛的这个情况。后心所证境界则不可知。其实啊我们说佛的境界啊，唯佛与佛啊，只有佛才会知道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啊。今推教所明终不离止观二法，所以啊整个天台宗啊它就是以这个三止三观啊这个止观的内容呢。那什么叫做究竟圆满成佛啊？那就是呢止观圆满成就的时候啊就能够圆满成佛，都不离开止观。那止观就是定慧，修止得定，修观开慧，所以止观圆满的时候啊就等于定慧圆满。那定慧圆满呢就能够啊成这个究竟圆满的佛果，都是呢不离开止观。所以啊就是啊强调止观的重要性。所以所有的止观里面啊也只有天台智者大师啊他最有系统的写出啊四本止观的内容啊，我们说过了，就是这个这一部天台小止观啊，六妙门，还有四禅波罗蜜，还有摩诃止观啊，这四部啊。 所以呢，是所有经论当中啊最详细最有次第来说明的，就是这个四部。所以者何如法华经中殷勤称叹诸佛智慧，智慧即是观义。在法华经中啊，也是不断殷勤在赞叹什么呢？诸佛的智慧。那就表示啊，他同时呢强调修观的重要。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智慧是从修观来的。此即是曰观以明果也，就是以究竟圆满的这个佛果来说呢，是强调他智慧圆满。那这个智慧圆满要怎么得到呢？就是修观的结果。那涅盘经当中啊，是强调修止。这个涅盘极境啊，就是止的最高的境界。所以在这个涅盘经当中也有呢，广遍百俱解脱以是大涅盘者，即是曰止明果也。以这个止修止来说明果位的圆满，也是定力的圆满。在涅盘经当中，在如来，我们说这个如来性品，这一品当中啊，就有这个迦摄菩萨，就是这个大迦摄啊，他是殷勤的祈请这个佛啊，就是请求世尊说为大家来说明啊，什么是大涅盘的这个义理。那世尊呢就开示啊，详细的来分辨什么叫大涅盘的境界，是怎么样。所以呢，世尊呢一共就说了100句，有关于这个大涅盘的这个真实的义理，在涅盘经当中啊有详细的这个说明。那说明所有的内容是强调什么呢？就是呢，定的圆满就能够成就到达这个涅盘。这个是涅盘经里面的。下面呢164页，故云大波涅盘名常即定，定者即是止意。这个定怎么来呢？修止来的，所以定是修止的结果。法华经中虽曰观自明果即摄于止，前面讲的那个法华经啊，虽然他强调修观来开发这个圆满智慧的重要，可是呢他并不是没有包含定，包含这个止在里面，其实呢同时包含在里面，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个中道正观，其实是止观双运，定慧等持的。所以他虽然强调修观的重要，同时呢他也包含修止在里面。故云乃至究竟涅盘常即灭相终归于空，所以到达最后的这个究竟涅盘啊，住在这个常即灭的相当中啊，终归于空啊，那就是呢表示说啊，这当中有包含止在里头，这个即灭相就是止嘛，那可以看见呢，他强调修观里面其实包含止在里面。那涅盘经也同样啊，虽然他强调修止得定的重要，但是呢他也包含了这个慧观在里面，修观的重要性其实同时也包含在里头。所以涅盘虽曰止明果亦摄于观，这就是刚解释的，也包含观在里头。那为什么呢？故以三德为大涅盘。所以什么叫大涅盘的境界呢？就是因为啊它要具足三德。哪三德呢？我们在这个佛法概要里面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涅盘德，不是般若德、解脱德啊，还有法身德。此二大经虽复文言，出没不同，莫不皆曰止观二门，遍其究竟，更具定慧两门，以明即果。以上就是引这个大波涅盘经、涅盘经还有法华经这两部大经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不管它是这个定中有包含慧也好，还是呢慧中包含定也好，说这个止中包含观，还是呢观中有包含止呢，它有它的出没不同。这个出呢就是明显的意思，没呢就是比较隐秘的，其实呢它是包含在里面的，不管它有没有明显的戳出来在经典里面，还是呢很隐秘的，都包含止或者包含观在里面。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以止观二门为起究竟，定慧两个法门来说明。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究竟圆满的佛其实就是定慧的圆满，止观的成就。所以离开止观也没有佛果的成就。所以佛果怎么来呢？就是修止观 圆满定会来的。行者当知初衷后果皆不可思议。这个初衷后果皆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分正佛，这个无明一分一分破啊，在这个原教呢有42品无明啊，42品无明纷纷破的时候啊，他就能把它分成初衷后三个阶段。好，我们说那个这个初住啊，就是破一品无明的时候，也以这个原教来讲的话，就是初发心住。这个初住菩萨，他这个时候我刚讲可以分身到100个世界去示现八相成佛。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初果，初中后果，这个不可思议的部分就是指这个初住。那中果呢，就是从二住一直到这个一品一品无明破，破到十住十行十为相十地等觉，一直到等觉，这个叫中果。这是属于中果不可思议的内容。那一品一品无明破一直到等觉为止，他就可以从1000个世界，我们刚刚讲1000个、10000个，10000的再加一个零，这样一直乘上去呢，一直到等觉菩萨之后示现成佛，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到后果就是妙觉，等觉妙觉，妙觉就是成佛，真正的究竟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这就是后果。所以呢，不管初中后都是不可思议，这个是讲这样子来分的。底下说啊，故新翻金光明经云，这个金光明经啊，那我们这个三楼也常常在流通，这个金光明经一共有五种译本，那现在呢，在大藏经里面啊，我们只能够看到三种。那这个第比较早的呢，就是这个北梁时代的这个谭无称三藏法师翻的，这个叫做旧译。那到了这个隋朝啊，有一位宝贵法师，他就是呢把这个谭无称法师，还有这个真谛法师，还有一个叫做奢那库多，这三个法师的译本把它合起来，叫做合部金光明经，这个呢就称为新译，是相对于前面这个谭无称法师翻的叫旧译。那第三种金光明经啊，叫做呢金光明最圣王经，这个是唐朝时代的这个义净三藏法师译的。好，那这个里呢，我们智者大师他是隋朝人，他指的这个新译啊，就是指这个合部金光明经，这个宝贵法师这个做的这个。好，那里面就讲到呢，前记如来不可思议，中记如来种种庄严，后记如来常无破坏啊，就是我们刚刚解释这个初中后果皆不可思议。好，那前记如来不可思议，因为这个破品无明就可以示现八相成道，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也是做佛啊。那中记如来一品一品的无明分破，然后分正法身，这个修福修慧，做种种的这个福慧的庄严，好，这个是中记如来。那后记如来呢，当然它就是圆满这个究竟圆满成佛，成就佛的果位。好，那这个是任何情况之下成佛之后，你问会不会再起无明呢？成佛之后会不会再起无明？不会。好，会不会再生烦恼？不会。好，所以呢它是常无破坏，不可能再被染污了。好，如是皆曰修止观二心变果。以上呢就是呢说明修止修观来辨别，它可以啊成就这个初中后不思议的果位，是这样子来说的。底下说啊，故波州三昧经中记云，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垢，五道先劫不受摄，由劫持者成大道。这个佛呢都是心的解脱啦，那心怎么达到这个圆满解脱呢？那就是呢要恢复它自本质的清净。好，我们这个心啊说是这个本质清净的，那我们只要能够完全恢复这个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执着，没有烦恼，没有妄想，念念都是真心，那这个呢就是恢复到我们这个本质清净的，没有丝毫的这个垢染，那不再受到这个五道的染污，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啊。 那这边为止呢，就是整个啊正中分结束啊，那后面是流通分啊。一般呢，我们说经分三分嘛哈，这边也是有啊。我们看到第六页，大家翻到第六页，第六页这边啊，经略举此十义，有看到这个吗？好，这个我们都念过了，经略举此十义啊，这个以前就叫续分啊，这个以后就叫正中分。那正中分到哪里结束？就是刚刚我念的好那个这个波州三昧经的这个偈子。波州三昧经的偈子大家有看到吗？就是对，就是这个诸佛从心得解脱，一直到由结持者成大道，这整个是正中分。好，那誓愿实行者须除三障五盖等，如若不除，虽勤用功，终无所益，这个就是流通分。好，那这个流通分的意思呢，我们也稍微把它这个消文一下，就是呢希望这部止观啊能够广为流传，所以呢这个最后是所谓的流通分。好，就是希望所有发愿修止观的修行人啊，他能够呢来修习止观，成就止观，好，到达最后啊究竟圆满成佛啊，要先这样子发愿。那这个呢有它的先决条件，好，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必须要先除三障五盖等等。好，三障是哪三障？好，就烦恼障、业障、报障，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惑业苦。好，那为什么要除这个三障呢？因为啊它会障碍我们讲的这个三德。好，那烦恼障、障波罗德，业障障解脱德，这个报障障我们的法身德。所以这三障不除的话呢，我们啊是没有办法圆满这个涅槃这三德。那我们五盖啊前面也讲过，五盖呢是一开始就要除的，这个五盖不除的话呢，这个没有办法得这个根本定，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色界出禅。所以我们说什么时候这个除五盖，就什么时候正出禅，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如若不除，虽勤用功，终无所益。这个五盖这个烦恼如果不去除的话，我们怎么样修止观也不可能证得佛果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天台小止观啊十章啊就是圆满了。好，很感谢各位啊，这个这么多个月以来啊，这个风吹日晒，好，这个尤其经过这个夏天啊这么热啊，这个在座各位好多好多人啊都是每一次都没有缺的，有时候还比我还早来啊，顶着大太阳实在不容易啊，我很感谢各位这么护持这一堂课啊，谢谢各位。那现在还有几分钟啊，我们呢来看一部片子啊，这个片子呢是我六年前啊一位这个居士送给我们的啊，这个片子看了以后啊对我们啊修行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呢？各位看了就知道啊，能够发起道心，从此之后回去，哎呀，给他做个四，每天做四个钟头、八个钟头，哎呀，不成就不下坐。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凌晨两点，僧众听到板声起床，简单的生活开始了一天的修行生活。离开疗法，去山下的药师殿，为暂时的禅堂。大悲寺僧众每天坐香五支，第一支香2:15开始，行香等仪式后，开始坐禅修行。为防止冷风的侵入，坐禅前认真包腿是必须的事。禅堂的要求相当严厉。2:45开始止静，正式坐禅开始。3:40开镜，做第一支香结束，约1小时。之后4:00晨钟。僧众一同做早课。4:25早课开始，这是一个严持戒律、常行头陀的僧团。